我们永远稀奇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大，他赐下他独生的儿子，他赐下圣灵，这一个大爱今天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早间我们一同来认识恩赐的服事与恩典的管家，请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，请弟兄等一下哈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先来读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那这边讲到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他原来的原文呢是恩典，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呢是讲到照个人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事，然后下面呢讲到是说做神恩典的好管家。那也许我们就会问说，那恩赐的服事跟恩典的管家他有没有什么不同？好，那我们知道恩赐呢都是神恩典的赐予，今天得着了各种不同的恩赐，是叫我们能够彼此服事，目的呢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服事的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从神所得的恩赐，也许是生命的恩赐，是圣灵的恩赐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今天我们要知道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服事到最后，如果只是一个恩赐，你能够做这些事情，弟兄姐妹，这不是神他在我们身上想要得着的一个目的。他要我们在服事当中，是恩赐是从他而来的，但是借着我们彼此的服事，我们生命的改变，最后人家能够得着更丰盛的恩典，得着神他的自己。所以我们今天早间一起来交通，虽然就是这一节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，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。我们首先要来看到恩典还有恩赐。那恩典呢是讲到神白白的，我们得着恩典是白白得着的。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说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乐意给他最大的一个恩赐，我们下面会看到，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那今天讲到说，这所有恩典的赐予是白白的，是白白的。在罗马书四章四节说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今天我们如果去公司，你工作了一个月，到月底的时候，哇，你要去领薪水，你会不会跟公司讲说，哎，谢谢你把薪水给我？我想一般人是不会哈，因为这是你做工得的工价，是我该得的。我工作了一个月，我理当得到公司所跟我签的合约或什么哈，我理当得到这个工价。那但是呢，他说做工得工价，这不是恩典。什么是恩典呢？就是不做工的，不做工的，我们只是因着信神今天他称我们为义。今天就是因着信，我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，不是我们配得的，不是我们多少的劳苦，我们付了多少的代价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宗教，那他们是要付代价的。很多人那么乐意付很重的代价，也许是跪啊趴，也许是要花很多的钱，做很多的事情，他们觉得说，我应当要付出很多的代价，然后我才能够有所得着。所以讲到说什么积功德，那这些就是一个，就是不是恩典，他是要努力盼望能够得着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，人的努力不能够成就神的义，人付了再多的代价，其实你没有办法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 你没有办法得着神的自己。神知道人做不到，人做不到。很多人你在外面可以造桥，可以铺路，但是里面呢，仍然是被罪恶所充满。神知道人做不到，不是做工的来得这个工价。他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恩典，恩典是不做工的，不做工的，因为神乐意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神的儿子他乐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受死，他流血，他付最重的代价，他甘心在十字架上把他的自己的命为我们倾倒出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恩典。那今天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只是相信，我们就得着了。在神的面前，他称我们为义。今天他把他儿子的生命能够来赐给我们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这里，他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他会夸耀说，你看我做了多少的好事，我积了多少的功德。但是今天对神的儿女来讲，因为不是我们做功德的，我们能够得救是本乎恩。讲到说这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配的，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，不是我努力我挣来的，这是恩典。所以盼望说早间我们要很清楚的，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，我们里面充满了感谢。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儿女，都是蒙恩的儿女。我们因着相信，就是简单的信，然后我们得着这么大的一个福分，这么大的神给我们的礼物，我们是蒙恩的儿女。那在恩典的里面呢，我们在这边也看到说，神乐意给，那这个给，这个恩赐，就是神的给予呢，是恩典的给予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撒玛利亚遇到那个井旁的撒玛利亚的妇人，所以那个妇人来打水，在正午的时候到井旁来打水。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很热的，一般人不会在正午的时候跑出来打水的。但是那个妇人她其实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，地上的水你打了，但是并能真的满足他里面的那个干渴。主耶稣知道，主特别就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。犹太人通常是不愿意到撒玛利亚人那个地点的，他们常常要绕道不去他们的当中，但是主特别来到那里，他等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。主耶稣他的渴是渴那个罪人能够来得救。那天这个妇人，我们看见他跟主谈话，那主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神的心的里面。有人讲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美好的主耶稣个人的谈到，那样的一个记录。主告诉那个妇人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早必给了你活水。主告诉他说，地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，这个井里你能够在这里打水，但是有一个渴是这个井里的水不能解决的，不能满足你里面的那个干渴。什么才是这个活水呢？主告诉他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。所以今天活水不在于外面的，就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啊，这个活水的泉源就站在这个妇人的面前。这个妇人他不认识，他没有看出来，他只说你是一个犹太人，你是一个先生，是一个教师哈，你是一个先知。哇，他一步一步的靠近啊，主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就是这位活水的泉源， 就是基督，就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需要圣灵来开人的眼睛。当人的眼睛一开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妇人，他听见了主的话，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一下子那个生命的活泉就不再是在外面了，一下子那个生命的活泉就从这个妇人的里面就涌出来，这个活泉要一直涌，直涌到永生。弟兄姐妹，神的恩赐就是神的儿子，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主告诉那个妇人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你会向他求，他就找给你活水。一下子那个妇人他得救了，活水在他里面涌流，然后呢他就到城里面去传扬福音。我们说这个活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。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好像觉得讲的也不怎么样，有时候福音朋友跟我们辩论，有时候我还辩不赢他，但是呢圣灵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。你虽然好像辩不赢他，好像他一头脑的大问题还没解决啊，但你问他说，你愿不愿意相信，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。有时候就在那一时刻啊，当你求，神就要来遇见你，你要生命的活水就在你的里面要涌流。很多人他就在那一刻他把心打开，看那个活水就进去了，一下子那个活水在他里面涌流，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和赞美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四十四节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。圣灵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，不单是犹太人他们得着了，他们稀奇。原本好像所有神的祝福，他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犹太人觉得说他们是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的，跟别的外邦人是不同的。但是呢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，这些犹太人他们觉得非常的稀奇。我想彼得因着那一个大步的异象，那些俗而不洁的，那他从来没有吃过的，犹太人非常注重律法，这些洁净的要求，可吃的不可吃的，他说那一些他从来没吃过的，他在异象中能告诉他说，你要起来，你要宰了吃，叫他明白说神的意思是什么。今天没有犹太人，没有外邦人，只有因着信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恩典，那个间隔已经不存在了。因为今天不是照着律法你能够来得救，今天是乃在于相信，这是一个恩典。所以圣灵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，证明说他们是神所拣选的，是神所爱的，是神所得着的。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原本是外邦人，但是都是因着信，都是蒙了恩典，今天主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也降在我们的身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的赐予，恩典的赐予。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，他讲到说，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给个人的恩赐，我们蒙恩是照着基督所给个人的恩赐。他说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，这样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恩赐是恩典的赐予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来认识到这些不同的恩赐。在以弗所书他所告诉我们的那这个恩赐呢，他讲到说他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那这些的恩赐是讲到这些人 就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等等的，这些人是主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，他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。那另外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，他那边讲到有七种不同的恩赐，而那个恩赐呢，特别就是生命的恩赐。啊，生命的恩赐非常的特别，你说是我的天然生命呢？哎，但是呢，它又是今天主的生命从我们这个人身上所显出来的，所以有治理的，有服侍人的，啊，有做教导的。你看见在神的家的里面，不同的儿女从他们的身上，从我们的身上，会显出不同的恩赐来。那这些恩赐呢，你说跟我天然生命好像也有关系，那但是今天神他又把我们带的超越了我们的天然生命，所以你用恩赐在生命里面来服侍，不是说我就是喜欢帮助人的，我就是有这个爱心的，我就是怎么样的，我就是做头的，你光是天然生命的那个特质啊，那不是生命的恩赐。但是呢，生命的恩赐跟神创造我们所给我们预备的还是有关系的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过程需要经过实价，需要经过制作，然后呢，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这些人的身上，每一个人表现可能是有所不同，但是从我们的身上所显出来的啊，这一个恩赐神要使用我们，我们能够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。那你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表现的可能都是不同，曾经我们讲过一个所谓的恩赐的测验，那到底你知不知道说你的恩赐是在哪一个方面的呢？他说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就说有一个肢体啊，他生病了在医院，然后就问问大家说，当你去医院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会说的话，你第一个要想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？那有的人就说，我第一个就想说，我去医院看他，我就烧一碗什么鸡汤啊，预备东西带去啊，那是很好的。那有一些人呢，他说，我去啊，我会先去研究一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，他的病的来源是什么，啊，有什么的方法哈，所以他会做很多的 study。那每一个人反应可能不一样，有些人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不行哎，大家都带鸡汤啊。那一下子这么多，这个是需要有一点安排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人就说，哎，弟兄姐妹啊，那我来帮你们做安排一下，你今天呢是谁带这个汤，明天呢是谁带另外一个东西，有的是鱼汤，有的是鸡汤，有的是做不同的事情，有些人呢他就会安排一下，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。那有的人会特别就觉得说，哎，你有没有财务上的需要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特别他就会，有的人是最不喜欢的哈，他去看人的时候，他说你有什么隐藏的罪没有，你要认罪悔改啊。哎呀，有些人是不喜欢听，但是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总而言之有各样不同的反应，然后你会看到说，也许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。好，然后你再从圣经里面看，你喜欢或者是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关心他，你就是赶快做东西的，也许你真的就有服侍的恩赐。而那个呢，说大家都同一个时间来做同一个东西，这是不合理的，我来安排一下。诶，他这个非常有治理的恩赐。那另外一个呢，他说我要去好好的研究一下，他说不定有教导的恩赐，他说要搞得清清楚楚的。那有一些呢，人家讲说最不喜欢的，说不定他有先知的恩赐，他一眼看出这个更深的问题是什么。那我们讲说这些恩赐是生命的恩赐，这是罗马书十二章所告诉我们的。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告诉我们讲到圣灵的恩赐，就我们知道有九种圣灵的恩赐，那这些特别又是比较不一样的特别的恩赐。那这些恩赐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来建造教会，是叫我们今天在恩赐的里面，我们能够来彼此服侍。 所以第二个大点，我们要看到说，照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。那首先要知道说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，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所得的恩赐。在马太福音25:14，讲到说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很盼望多得着一些有5000的这些大的器皿，那也有2000的。他这边讲到说，最少的是多少？最少的也有1000。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啊，在神儿女的中间，常常我们讲说，我没有什么恩赐，好像就是说你请他服侍，他说我没有什么恩赐可以拿出来可以服侍的。那的确，也许我自己也觉得我也没有什么恩赐，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，最少的多少也有1000。那这1000的常常就是问题，他觉得说我真的没有什么，他就把1000给埋起来了，也就是说我就不用它了。但是主来的时候，大大的责备这个1000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主所赐给我们的一份。如果我们觉得神的家缺少什么样的恩赐，因为有人把那1000的埋起来没有拿出来，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彼得前书4:14，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我们不要轻忽神在我们身上他所已经给我们的。所以无论是讲到生命的恩赐，无论是讲到圣灵的恩赐，那今天有了这个恩赐，我们需要来应用它。你恩赐越不用，就好像是把它埋起来了，就失去了它的功用。但是第一个，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有恩赐，今天主已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，他就是我们的生命。那今天从这个生命里面所长出来的，那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，我们要知道最少的也有1000，那我们都要起来服侍我们的永生神。我记得我在高中啊3年的时间，从高一开始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我去聚会的教会啊，他们就请我做一个服侍。什么服侍呢？是刻钢板啊。那个刻钢板就是主日的这个，像我们的每一个主日都有这个单张啊，信息，那还有一些报告事项。但那个时候没有电脑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是用刻钢板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刻过啊。那它是用油纸，然后用那个上面刻啊。所以每一次要花不少时间，因为整个版面啊都是你用刻出来的，没有什么其他的。那所以呢，你要设计版面，你要刻字，那刻字呢不能太大力，可能会刻破了，又不能太小力，然后呢刻错又很麻烦，你的字写错了你要去改它是相当困难的。所以这个刻钢板那这个任务呢，他们就交给我了。感谢主，我就开始，这就是我唯一的服侍啊。那时候在教会的里面，每一个礼拜六下午，我们那时候上课，礼拜六早上都还要上课的啊。所以你看，下午放学回家，然后后来呢，然后就去教会，然后就刻钢板。啊，你要整个全部设计图案，什么都要自己来啊。然后呢，这一刻刻了3年，那没有任何一次因为什么刮风下雨啊，我就不去的哈，也没有任何一次因为什么功课忙啊，就算在高考这个大专考试之前呢，我还是都去的。3年，但是我自己回想起来， 其实不是我们做了多少，不是我真的好像我就有这么的恩赐，我就是会磕这个东西，但是就是一个在主的手中我们能够侍奉，我们就感谢主，今天他就能够用我们，他就能够慢慢的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全我们，来把他的一些的性情，也许我们不晓得对以后有怎么样的影响，但是你要知道你要花那个功夫，你要有那个耐性啊，而且不是说一个月我就磕一次哈，每一个礼拜，那你的责任就是去磕这个钢板哈，就把整个设计出来，然后呢油墨这样子印好，把这个单张要印好折好。它是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次当我们在交通到各种不同的支派，它都有它的一些的特点。那从这些支派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然后你大概大家就问说，哎，你知不知道你大概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哈？你看犹大支派，可能他是做君王的支派啊，做领导的。好像那个约瑟支派呢，是比较是像先知类的或等等的哈。那我姊妹她就跟我讲，她说她觉得我是属于这个以撒家支派的。哎，我就特别看一看哦，什么是以撒家支派啊？他说是低肩背重，成为服苦的仆人哈。哎，我说讲的是挺像的哈。又那个时候，我想其实现在也是哈。那我是很乐意做事情，很乐意就是说这个服侍嘛哈。那我姊妹很清楚啊，出去啊，如果大家走一段时间，所有的重的东西最后都挂在我身上哈。那他说低肩背重啊，成为服苦的仆人。那今天也许我们自己也不觉得，你就觉得说这是非常自然的，我们就是做事情嘛哈，那也算不了什么，你说什么恩赐好像也谈不到什么恩赐哈。诶，但是你看见罗马书十二章，诶，他的恩赐里面有一个是服侍的，你做事情也是一个恩赐。那今天主成全我们，也许最早的时候磕钢板啊，就这么一样服侍，你如果忠心的在那里做这件事情，其实呢我们蒙到很大的恩典。看起来也许整个教会里面没有几个人知道说，哎，今天这个谁做的，谁磕的，谁花了这个功夫，也这都是隐藏的服侍。但是呢对服侍的人来讲，我们坐在主面前，恩赐你需要拿出来用，否则它就不算是恩赐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乐意来服侍，我们先把自己交给主。今天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聪明啊、才智啊，我就能够做这些事情。是的，也有神能够用的，但是是需要经过圣灵的工作，是需要经过十架，才能够真正的让主来使用。今天不是说世界上有很多有能的才能的人，有各样天赋的人，他们都能够来侍奉神，他们没有资格的。今天神是拣选我们，他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，是为着来侍奉神的，这个才有价值，这个才有价值。我记得在我们普门纳教会呢，有一次那个温老师啊，他们有一个乐团就借我们的那个会所正堂来做一个演奏会啊，就他们大概有四五十个各种不同的乐器哈，所以那个设起来其实有点复杂的，然后请我来这个帮忙做这个音控啊各方面的哈，我那天就帮他们一起 set up， 一起弄好了之后呢，我要负责这个音控嘛哈，所以要常常要注意到底声音怎么样，今天那么多人啊，你要拿一个麦克风，然后呢那我要帮他录影，那个录影呢我们是有三个不同的摄像头，然后呢有的时候要特写，然后呢要切换，所以其实事情还蛮多的，然后呢还要把它录下来，然后呢还要这个幻灯片，因为他们上面荧幕上还打了这个幻灯片，要换该时候的你要换幻灯片哈。那然后呢我还帮他们要拍照，他每一个不同的这个特写哈。 然后那天他们演奏，哇，非常的不错啊。然后后来一结束的时候呢，我就把那些照片就幻灯片，就做幻灯片啊，打上去哈、啊。然后在同一个时间呢，我就开始编辑这个影片啊，把它做一些的简单的编辑。然后呢，后来他们去吃完东西啊，然后最后就把所有的给他们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有谁在照相吗？怎么搞呢？打出来这么多特写的哈、啊，那、啊、怎么影片也有了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不是说我多会做这些事情哈、啊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今天可能从最早开始啊，也就是一个刻钢板，但是呢，神看重我们的心，我们愿意认真的来做一件事情，那我们愿意来学习侍奉我们的神，所以不是说我一下子有圣灵的恩赐，然后我就可以做这个做这个啊。你每一样你需要去熟悉它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这些按哪一个都搞不太清楚的，你需要花时间去熟悉的。然后呢，有些是要培养的，你能不能够听到那个声音的不同，你能不能够有一个怎么样切哈，就是说怎么样才是比较合适的，那这些是要培养的。但是今天只要我们有心，不论是在哪一个方面哈，感谢主，有时候光是做菜啊，那也是一个恩赐，也是需要我们愿意来学习，然后来被培养出来。那今天除了这些事物的上面，更何况说主把教导的恩赐，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交通啊，一起读主的话，你不是说我得着了多少的多高的恩赐啊启示啊，而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最少都有一千两，最少都有一千两，那神要我们把那一千两你要拿出来，你不能把它埋藏起来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，在读经啊，在交通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像信息完弟兄姐妹的交通，我常常觉得哇非常的宝贵。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把听到的，然后他能够连到他生活的见证，把神的话知道怎么应用出来，那这些交通就不是只是讲台上，或者是说一个从一个什么纲要啊，你能够读出来的，这是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里面的经历，他们的学习，他们从圣灵的开启，从里面，然后你看见大家的交通，哇，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丰富。然后我们就知道说，弟兄姐妹借着我们的交通，我们的分享，其实你是把那一千两拿出来，我们在这里彼此服侍，让大家一同得着帮助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有各样不同的恩赐，我们知道这些恩赐都是恩典的赐予。在林前十二章十八节说，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今天神把各样的肢体安排，每一个肢体可以有不同的功用。然后25节呢，他讲到说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呢就一同受苦，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哎呀，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我们是在基督身体的里面，我们是各自做肢体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？彼此来服侍，彼此来服侍。有的时候你遇到有一位弟兄姐妹，他身体可能生病了，可能受伤了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其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，我常常看到弟兄姐妹马上就围在一起，来，我们为你祷告，我们为你祷告。那这个祷告其实就是一个服侍。那慢慢的，你看见说，在祷告的当中呢，哎，有一些肢体，一面是爱的那个负担，一面有一些肢体呢，它是非常有信心。我讲的这些都可能都是圣灵的恩赐。那有一些他得着主的话，有一些他有医病的恩赐，大家就是简单的一起祷告。但是这一些需要我们常常 来操练的。同学们，否则你有恩赐你也不知道，你从来不为人家祷告，你怎么知道你没有这个医病的恩赐呢？你没有为人家得医治祷告过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在身体的里面，一个肢体受苦，全身都受苦。那我们需要用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。所以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来，我们一起来为这个肢体祷告。它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，也许是里面心灵的创伤，也许是外面环境的艰难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为他祷告，你就发现说，各样的恩赐啊，圣灵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。那在这些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，真的有些肢体他就一句话，那是带着圣灵的能力，也是带着信心的祷告，有些是带着先知的启示，各种不同的，我们就看见很多在祷告当中身体得着的医治，就是很多得着医治，有时候心灵的创伤得着了安慰，有些环境上一同来交托，一同来仰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，今天服侍我们为他们能够做什么，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方面，我不说那些都不重要，那但是我们第一个反应，或者说我们一个很直接的服侍，大家一起的服侍，我觉得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在祷告中来服侍我们彼此，那在身体的里面呢，是彼此来建造的。那所以这个是讲到恩赐，是恩典的赐予，恩典的赐予。然后今天我们得着了恩赐，我们来服侍主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就说恩赐跟生命是不能把它拆开来的。如果你觉得，或者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个情形，他的恩赐很明显，他觉得我做这些，我做那些，我就照着我的恩赐，其实我都能够来做，我能够把服侍做得非常的好，在人看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。我说你烧菜的有这个恩赐啊，你就烧得特别好吃，那照着我天然的本事啊，或者是说我就有恩赐，我就是会知道怎么烧，别人就烧不了我这个胃。好，但是你如果只是一个恩赐，不管哪一种，我只举个例子而已哈。如果没有生命的话，其实这两个一分开是没有太多价值的，你只能做这些事情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今天我们说所有的恩赐它不能离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借着服侍呢，其实主在我们身上，他正在制作我们，他正在改变我们。那我们认识到说，他讲到说恩赐我们彼此来服侍，然后要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，做恩典的好管家。那也就是说，在服侍的里面我们蒙福，因为主正在服侍我们，他把他的生命服侍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改变我们。那今天他得着我们成为恩典的管家，叫遇见我们的，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是得着，他们得着神的恩典，他们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所流露出来的这一个恩典，这一个生命，是让神的儿女们是蒙祝福的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说，感谢主，今天主得着了我们，我们是蒙恩的儿女，今天这一个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我们要把这个恩典呢白白的舍去，让它白白的能够流出去，叫别人他们能够遇见，他们能够来得着。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 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所以我们看见这边他讲到说，这一个苦难呢，是战胜苦难，是短暂的。然后呢，他讲到那个荣耀是什么，是永远的荣耀。所以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。今天我们所受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他要为我们成就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你知道了这个差别，今天我们因着是基督徒，也许我们会受到一些逼迫，因着你的侍奉，也许你会受到一些逼迫。这些逼迫可能从你的在家里面，可能是在你工作的场合，可能是在今天整个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，有很多事情我们里面知道，我们能够侍奉神是一个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那今天所有为主所遇到的所遭遇的，你知道这是短暂的，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我们的主还要亲自成全我们。那这位神是什么？他说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是赐诸般恩典的神。然后在十二节呢，彼得他说，我略略的写这信，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，劝勉你们，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，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。我们成为神恩典的见证人，从我们的身上来见证说这个恩是真实的啊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恩典，因为主来服侍我们，他来改变我们，让这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流露出来，能够彰显出来。其实主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他乃是要怎么样，他乃是要服侍人。今天我们在服侍的当中，好像我们在为主做什么，我们说主啊，我要服侍你，可是主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他是要来服侍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侍奉永生神，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让主来服侍我们。只有在侍奉的当中，你会经历到是的，是有苦难，是有不容易，是有代价要出，但是呢，主来制作我们，改变我们。当我们的生命借着侍奉，我们被服侍了，我们被改变了，我们成为恩典的管家，成为恩典的见证人，成为恩典从我们身上能够来流露。我们的心感谢主，在诗歌314首唱说，从我活出你的自己，这是有非常宝贵的诗歌哈。当诗人写到说，耶稣你是我生命，对于我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答应，那这是诗人里面的一个祷告。弟兄姐妹，盼望早上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真的是从我们原本是何等卑微，何等不配的，从我们活出你的自己，一切事上能随意，我不过是透明用器，为着彰显你秘密。我们不过是一个透明的用器，今天要让主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。第二节他一开始就讲说，殿宇竟已完全奉献，已除所有的不洁，但愿你的荣耀火焰竟从里面就露洁。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殿宇竟已完全奉献，那我们求主真的是他荣耀的火焰在我们的里面，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314首，从我活出你自己。我们祷告主，使得我们在恩赐里面呢，我们都需要每一位肢体，我们照着所得的恩赐，我们来彼此服侍。在服侍的里面，我们说这真是神的恩典，每一样的恩赐都是他恩典的赐予。那借着侍奉，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他做更深的工作， 那他叫我们今天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然后说从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自己，叫我们能够成为恩典的管家。好，我们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，我们就来唱。
从我活出你的自己，耶稣你是我生命，对于我的所有问题，求你你为答应。从我活出你的自己，一切事尚能随意，我不过是痛的勇气，为着彰显你的名。
盼望这成为我们每一位的祷告。主啊，从我活出你的自己，让你从我们的里面你能够彰显出来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次。好，我们请新同弟兄。